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十卷，现在经文讲到第十八页，第十八页的第六行开始。这是因为阿难在问，对于这个五蕴的妄想，他还有些疑问不甚了解。所以，请佛呀，再加以说明三种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在前面说，是故如来于如发明五蕴本因同时妄想，说我们众生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就义无蕴，心义就是无蕴啊，通通都是妄想，没有实体。怎么是妄想呢？下面就一样一样提出来解释。先说明第一种啊，这个身体啊，色蕴是妄想啊。经文说，离体现焉父母想生。你心非想啊，这不能来想中传命。这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所造，今生要做人的业因，跟成为我们的父母的这个恩爱的思想。由此，这个三相合一呀、才能成为现在这个生命。所以用反面的文字说，你心非想啊，这不能来想中传命。如就是你呀、如果你的心再来投胎的时候没有妄想，你就不可能来在这个。父母之想中啊，来传承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生命，所以可见我们这个身体呀、是完全由众生的妄想而来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妄想，你就不会有现在的生命啊。恐怕人们对这个道理不甚了解，所以佛。根据前面讲过的话，再提出来重证说明。所以经文接着就说：“如我先言，心想触味，口中言声，心想登高，足心酸起。”这是佛把从前讲过的话呀。重提出来，贴合说明，如按照我佛自称先言，就前面经文呢、在第五卷第二卷经文的第二卷讲响应的时候第二卷最后讲五蕴。讲五蕴当中第三讲到响应文字原来是这样写的：佛对阿难说，阿难，比如有人谈说蹙眉，口中水出，舌打悬崖，足心酸涩，响应当时亦复如是。他这个话本来是在第二卷末。讲响应的时候提出来的比方，现在在这里呀、就是讲色蕴，也拿这个比方来说明啊，众生是因想而受生的啊。所以说我前面曾说过，心想触味，口中缘生，心里想到触，这触是酸的啊。 这个醋是酸的，想到醋味啊，嘴巴口中啊就会流言，老脆暖啊。这个像三国将要形成的初期，曹操他带了大兵往南啊，要征张绣，途中大兵口渴得不得了，没有水好喝，路上都没有水，因此曹操啊急至马上马鞭往前面的山林一指，前面有梅林啊，跟全体的大兵说，你应当要知道前面有梅林，梅树梅林啊，那梅林那个时候正是梅熟的时候了，长了很多梅子都熟了啊，没有水没关系啊，到了前面的梅林有梅，哎，那不就可以解渴了吗？望梅止渴啊！所有的大兵听到这个话呀，嘴巴里都流烟了，都老脆暖了，因此啊大家就不会口渴了，这个叫做望梅止渴啊。心里想到醋的酸味啊，梅的酸跟醋相同啊，所以口中就会老脆暖难言声啊，这是一种。心想登高啊，主性酸起，很高的地方的悬崖，各位如果没有去登山不晓得这个情况。我从前住在狮头山，狮头山是单独的独立一个大山啊，它这个悬崖呀，石壁绝壁悬崖相当之高，上百丈啊，如果你站在这个悬崖的地方往前一看啊，足心就酸涩呀啊，那脚底就酸起来了，这个万一掉下去的话不但是没有命，而且要变成肉酱啊！所以心想登高啊，主心酸起，这个话都在前面第二卷，第二卷的讲响应的时候就讲过了啊。所以悬崖不由啊，醋味醋味来啊。那个时候我说这个话，悬崖并没有现前啊啊，就是说当时这个悬是高啊，高悬的这个石壁悬崖呀并没有嘛，没有现前嘛。哎，说到醋，这个梅也没有现前啊，醋也没有来啊，可是你的身体为什么跟着这个希望通轮呢？啊，泥体必会希望通轮，口水如何印堂出处啊，你的身体并不是这个希望啊的东西跟它相同的轮类，轮是类，就是说这个希望的醋味，希望的悬崖都没有实体，而你的身体如果是实在的话啊，跟这个希望的醋与悬崖不是通同的，不是相同的轮类呀。为什么我这么一说，说醋你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啊，里面还包含一句说，我说到悬崖你的足心就酸涩啦啊，所以是故当知啊，因此之故你应当要知道如现色身，你现在的这个色身啊，这个身愿的身心，这个身体名为坚固第一妄想，我们这个身体的妄想都坚固啊，坚固到极点啊啊！我们现在学佛不是知道五蕴皆空吗？那么既然五蕴皆空，身愿当然也是空啊，身愿是空的，我骂你一声你会不高兴啊，既然是空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哎，我打你一下你会觉得痛，为什么会痛啊啊，那么你既然是这个身体都是空的，为什么会痛啊？坚固啊， 这个很坚牢、坚定而牢固的这种的妄想身心，如果不加工修行，把这个烦恼断掉，是不可能超出的。所以因此之故啊，叫做坚固妄想。这个身体身运就是坚固妄想。前面讲到因缘自然嘛，因缘也是在这个妄想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由这个自己的业因的清净，父母的助缘啊，这个三种的缘合合起来来投胎出生。这个清净助缘里面范围很大，情况很多，会有很多的这个清净助缘啊，或听或说混合起来啊，成为现在这个身体。在前面讲过的这个重分妄见、毕业妄见里面啊，共同做人的这个因缘，这是重分妄见；个人有别业受苦受乐情况，那是别业妄见。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每一个人的这是生死苦乐各种不同，就是因为个人的别业啊，这都是因缘，但是这都是在众生的妄想中建立起来。而人来投胎啊，结成父母子女呀，都有他的因缘，没有因缘不会来投胎的。所以人来投胎，他来受生，他的原因啊，总不出四种。一种啊是报恩的啊，这个子女如果是来报恩的，他会很孝顺，对家庭很有帮助。还有第二种是报仇的，跟父母有仇，他是来投生呢，跟父母是报仇的，这个毕竟就是个无宁回啊，对父母有种种不良的情况啊，这是第二。第三是来还债的，他过去欠了父母的债，他今天要来还债，那么来还债的这个也是孝顺，而且很会赚钱，使他家里很富裕，这是还债的。还有一种第四啊，是来讨债的。这个讨债的啊，等到他债讨完了，他就会走掉啊。他目的如果是来讨债的情况就不一样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他有一个远亲住在天台县，姓袁，叫做相亲。袁相亲这个人呢，结婚之后年纪很大了，他的太太才有怀孕而他的太太将要临盆要生产，那一天晚上啊，这个袁相亲做了一个梦他家里放了一个酒坛这个酒坛里突然冒出一个人，这个人呢，手里比作这样，三百千，说了两次，是跟这个袁相亲说三百千，说了两次，太莫名其妙的，就是给他这个声音吓醒了，醒了之后，他的太太正好就生产了，生下一个男孩子。哦，家里没有孩子啊，有了这个孩子相当高兴啊，真是把他当宝真宝贝。那么想尽办法保养他，到了四岁他生病了，为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就是不好，越来越严重，将要快死了。可是他的儿子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将死的时候他嘴里说出一个大人的话来，拿算盘来算账，说了两句。哦，这个时候突然袁相亲想到了，哦，我想到那个三百千他是来讨债的，讨三百千现在他要算账，算有没有够三百千。所以当时他就骂他，讨债鬼，你来了四年，我孩子用了三百千吗？该走了。喝了一顿，他就死掉了，这个讨债的。所以碰到这种情形，你也不必痛苦 因为他呢，他来的目标就是讨债，所以人来受生呢、啊，有报恩的，有报仇的，啊，有讨债的，有还债的，啊，所以世间的因果讲到维系很多很多，不能细说啊。这是关于声音，我不能通通这样讲啊，否则讲不完。阿弥陀佛，如此所说，临高相心。能令你行真受双生，有因受生难动舍弃，如今现前受益顺义为损，二现至此俱持，名为虚名第二妄想。受印就是第二妄想，就叫做虚名妄想啊。就即此所说，就是下面刚才讲的话，临高想心啊。突然临到很高的地方，想到那个悬崖的心啊，使令这个身心会酸涩，想到眉会酸，想到高崖会酸会涩啊，这是原因在哪里呀？由因受生啊，因为因受而生，主要这个受者啊，由受印而生。假如你心里没有接受这种情况，不会生出这个酸涩情况来，所以因为你受了，所以因受而动了你的身体，所以你经现前呢，无论是顺意，顺是乐受，顺身体的乐受是有利益的，为损，为是违背，违背违背是逆境，逆境是苦受啊，这是有损的，这两种。现前在具持你啊，有的时候叫你受苦啊，有的时候叫你受乐，这个就叫做虚名妄想。什么叫做虚名妄想啊？古人有两句话解释：虚如空谷传音啊，好像这个山的空谷啊啊，你叫了一声喔、哦，他那边就回应喔、哦、啊，这空谷传音。这个传出来的音是虚的，没有实体啊。明嘛，好像水镜受影啊，水面或者镜子受到的影，这个影子都是假的，看起来很明白，可是那是假的，所以叫做虚名妄想。所以受就是虚名妄想，这是第二。第三呢是响应啊。由你念虑，使你色身，身会念人，你生何因，随念所使，种种取向，心生心趣，与念相应，物即想心，昧为诸梦，这里想念摇动妄停，名为融通第三妄想。这是第三想应，是融通妄想啊。因为你心里的念力啊，什么叫做念呢？铭记不忘，铭记不忘，铭记不忘叫做念啊。什么叫做虑呀？恐怕他忘失了，所以叫做虑，时时在思虑啊。心里有想念，有思虑啊，这个念力都是想啊。可是它会使你的身体呀、啊，根住在哪里转变，使你色身身回念轮，身体并不是像妄想的念那样子的这个轮律啊、这个希望，可是你被这个想所动啊，你生何也随念所思啊，这是反面的话。为什么你的身体会被这个妄念所使？叫你种种去取向啊，有这个心念所使啊，你会种种取向啊，怎样子去因念所使而取向啊，念色眼睛就开了，念声音耳朵就在这了，在注意了，念曲手就动了，念心脚就动了啊。那么因此啊，你种种在体相，这都是身体的心跟境啊同时融通，所以叫做融通妄想。心境同时融通，所以啊一念相应啊，所以物即想心，物 醒的时候，没有睡觉的时候，悟的时候就想了许多许多妄想，悟即想心，昧为诸梦，睡着了就做梦。悟即想心，人在醒的时候心里打妄想，想什么呀？您知道清朝初年，这个顺治以后就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呀、啊，他是九岁登基，那康熺皇帝做了61年皇帝，西历纪年是1662到1722，这是他在位的时候。康熙到了23年了，他就是在盛年30多岁的时候了，他就想到江南的地方太好了，还没有去看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想到江南去看看，那么就去了。当然，在帝制时代，要到什么地方游览，那没有问题。大官小官同时就在替他准备，然后就到江南去游了一转呢、啊，看了很多寺庙，回来之后啊，那些大小官就问他，皇上游南了、啊，到南游回来。有什么感想啊？康熙说了两句话，寺庙太好啊，僧侣太俗了。寺庙做得太好，太漂亮，北方所没有。可是那些出家人呐、啊，太俗气了。这个话一说出来呀、啊，那些大官马上就传到南方的总督，你们赶快啊，默默的准备。皇帝正在盛年了，恐怕过了几年他又南游了，不要让他觉得僧侣太俗。他那么南方的那个大官用什么方式啊？所有寺庙里凡是懂得教理的、读书好的啊，那么无论老少，通通啊一个寺庙派几个都到五台山的禅堂去参禅，要他参禅一年。参禅一年之后叫他下功夫阅览三藏然后等到这个皇帝如果再来的时候啊才有的应付那么康熙皇帝真的过了5年了就是康熙28年，就是西历纪年的1689距离现在314年前。那么他又要南游了，那这次又要再去江南去看看。那么这次去看最主要的就想要去看金山寺那个时候金山寺的住持啊叫做法庆，佛法的法庆啊，大殿上敲的庆还有天宁寺的住持啊叫做石德，跟寒山石德的石德同名字那么这两个都是相当有德望的也是参禅有成就的。那么皇帝来到金山寺康熙皇帝来到金山寺那么他就想因为金山寺在看着长江很方便啦，他就到了金山寺去那么这个方丈和尚法庆就来迎接那么法庆陪住康熙皇帝，主要就要在后边的这个七宝塔的这个七层宝塔最高的地方，要看这个长江的船的来往。那么经过后花园的这个桂花园，这个时候桂花盛开，皇帝就说话了他说桂花香识得否桂花很香，可是这个香能够点得起来吗？识得否？这个法庆很会说话，马上就答复说等识得来问他。识得天宁寺的住持啊，后边还没到，从后边来了，等识得来问他。康熙皇帝一想，这个人可不简单啊，因为后边天宁寺的住持叫做石德等石德来问他。这个时候啊，因为正是夏天，天气很热，皇帝手里拿一把扇子，往这个法庆的头上一敲，这一敲的时候啊，这个法庆嗡这么一声，皇帝傻了眼，这什么？请讲啊！庆祥，懂吗？敲着大殿的庆祥啊，他叫做法庆嘛。你敲着庆啊，庆祥嘛，你一敲，嗡，庆祥啊， 这个大夫更不得了了，皇帝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和尚真是不俗气，不但不俗气，太有学问。然后啊，陪着他就上楼了，上到那个西城宝塔，上到最高的地方，哦，看到这个长江的船啊，来来往往很多船啊。那么康熙皇帝就问这个法庆，哎，请问和尚，你看这个长江有多少船在来往啊？哎，你知道法庆怎么答复？两条船。哎，这么多船你怎么说两条啊？他说船再多啊，一个是名船，一个是利船，除掉名利没有别的，只有两条船。所以这个名利两条船的话，是清朝初年康熙皇帝28年的时候啊，就这个金山寺的住持法庆和尚说的啊。长江的船再多，两条，名船与利船，所以名利两船就是他说的。这次皇帝来一趟啊，收获很大，收获很大，高兴得不得了，就在江南的和出家人呢、啊、了不起啊，如果来台湾恐怕很糟糕哦。您知道，哎，这个名利两条船，我们一天到晚在哪里想，物质想心想什么，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呀、啊。物质想心想的什么，都是这个东西。每为做梦，哎，你一再睡着了就做梦，做什么梦啊？差不多也是这个东西。做什么梦？如果你白天卖了奖券，晚上就做梦中奖了几百万，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不就美为逐梦吗？这里想念摇动妄情呢、这个名为永通第三妄想，这就是叫做永通妄想。怎么叫做永通啊？心境永通，心跟境永通，身心跟境都能永通，所以叫做永通妄想啊、这是第三。第四啊，是属于这个行印啊，话理不住，运运密集，夹长发生，气消永昼，日夜相待，成无觉悟。我乃此若非你，云何体天？如必是真，如何无觉？这里诸行念念不停，名为游吟第四妄想。行印很细，很难了解，不容易明白哦。化理不住，就是变化的之变化之理呀、啊，啊，因为行运是在千里不动、千里不停的，不住就是没有停下来。它是生灭法，念念生灭不能停留，所以叫做化理不住。运运密移，它在移动的时候啊，你不会知道。这个密啊，说我们自己行运在动，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运运运呢？运运就是前念后念连接不停，生生灭灭的前念后念连接不停，那个就叫做运运。运运密集，这个前念后念，念念在哪里变动啊、生长，自己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随便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夹长发生啊，手指甲长起来，各位手指甲都会长啊，脚趾甲也会长啊，这个手指甲脚趾甲什么时候长起来啊？您知道吗？啊，头发也会长，我们这里出家人呢、啊、一个礼拜剃一次，哎，刚刚剃下来没有几天，它又长起来了。那么这个头发什么时候长起来，你知道吗？莫赞呀，都不知道。手指甲、脚趾甲的长，头发的生长起来，啊，都不知道。气消容皱，到了啊，从年轻慢慢老了，老了这个身体呀、啊，身体的气力慢慢消失了。您知道年轻的时候按摩托可以能抱永大，可是等到老了20斤都提不动了。我现在别说20斤了，拿2斤就做得很重了， 为什么？老了，76岁了，不行了，老了，这个身体的气力慢慢就消失了。永昼，永者年永，年永，年啊、都会皱皱的，皱皱的啊、就这个渐渐鸡皮合歪呀、啊，看看行不隆中。这是善导和尚讲的话。鸡皮好像鸡的皮朝啊、都皱了啊，皱了啊。日夜相在啊，成无觉悟，一天到晚都这样子在新陈代谢，自己都不觉得，不了悟啊。什么时候啊脱发长啦？什么时候脸上又皱啦？这个皱纹又慢慢增加一条又一条啦？这个原因在哪里呀、啊？你一生啊辛辛苦苦的这个记录啊，就记在脸上的皱纹上啊，这一条一条就这样子记起来。这个与日记夜念念相待，不曾有觉悟够。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让他这样子糊里糊涂的过去了。哦，呢你想想，死了会你云何体现？如果这个身体不是你的，为什么它会千变啊？啊，慢慢会由少而壮，由壮而老，哦、啊，头发的长，啊，指甲的长，身体的变化，你都会在哪里千变？啊，如必是真，如何无觉啊？如果它必定是个真的，那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啊？啊？他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手指甲长起来了，头发长起来了啊？这个气力慢慢消失了啊？容貌皱皱了啊？这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呀、啊？这你诸心念念不停，就是我们这个行印呐、啊，这就是行印的境界。第七波罗，第七摩那是，第七摩那是您带住这个全身的这个细细的变化，在哪里念念不停的在哪里千变啊？所以我诸行啊，因为行的范围最大，所以叫做诸行啊。身受想行识五蕴当中啊，色法十一啊，五根六尘，心法八啊，这个是在四蕴啊，五十一个心所法。五十一个心所法里面呢、啊，这个受想两种分开来，受归受印，想归想印，剩下的49个，通通都是属于行印。另外还有24个不相应，啊、这个24个不相应与49个心所法合并起来73法。这73法通通都是属于行印，所以叫做诸行。这些行印的情况当中啊，念念不停，念念中都在发生变化，没有停止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我在讲经，各位在听经。您是在听经的时候，你的头发还不是在照样的藏起来吗？你的手指甲还不是跟住在藏起来吗？啊，身体的变化还不是一样在哪里变化吗？肚子里面吃的东西还不是在哪里消化吗？全身都是在动，啊，可是我们知道吗？都不知道。头发现在一念一念都在藏起来，啊，它就一毫一毫，一米一米，慢慢一步一步的慢慢都藏起来，我们都不知道，都没在呀，啊。这就叫做名为游淫第四妄想。游是游身，游安身游啊，让我们想象不到，体会不到。淫是隐藏，它在隐藏起来秘密中啊，在哪里千变？隐藏起来在秘密千千变啊，不停的千变，我们可不知道啊。我们一天到晚这个行印都在千流千变，自己就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行印很细，很游深，很细。 因为它很幽深，很幽深很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觉知。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就是叫做形影的这个妄想啊。这个都是希望不实的东西呢。既然是希望不实的东西，所以叫做妄想啊。那么这里文字我已经挑完清楚了，我接下去啊，我还有关于这个讲义里面有一个一点点问题，对这个行印里面有问题的地方啊，我休息一下再提出来跟诸位研究啊，小红。